这一段日子里，主带领着全球的众教会都进入耶利米书啊，结晶读经。我越追求越享受，就越感觉到这是主今天对我们最应实的话。啊，这个耶利米的情形，就是今天所有神子民的情形。啊，我们要认识这位神呢，他却是啊心里柔细的神。哎，他借着一位伸言者年轻人呐，这个耶利米啊，他也是心里柔细的伸言者，是吧？他代表这位神的柔细，他是一个哀哭的伸言者，也说出神对以色列人的光景有哀哭啊啊！这就是已过我们追求的第一篇，到了第二篇就说到耶利米书到底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他的何人主要三件事，第一个就是呢，神要从他的子民得着什么？耶利米书啊，第一件何人是神要从我们得着什么？第二件事是呢，也要看见以色列人堕落的光景中的琐事。以色列人怎么样叫堕落？他堕落光景有个琐事，简单说就是两件恶事啊。等一下后面讲。第三件事啊，有拯救，还要看见基督赐予我们的琐事。啊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读了耶利米这一段，你会发现耶利米书虽然很多的啊消极的事，但是他有几段经文不得了啊，他是新约经纶的这个启示啊。啊，所以基督至于我们的所事，这就是第二篇耶利米书的何人。那接着呢，他就说到啊，啊，既然说到何人，我们的光景就第三篇说到神百姓以色列的两件恶事，一件就是离弃神这活水的泉源，第二件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离弃神是一切堕落的开始，我们需要常彼此相劝，我们不能离开这位永远爱我们的神。那离弃神以后呢，人就为自己，哎，这个池子哈，你去看它，原来它是从石头凿，哎，石头凿出池子，哎，这很不简单的吧，对吧？那石头凿池子很辛苦，也觉得很坚固才对啊。但是神说是破裂不能存水的，这就是两件恶事。那么这不仅说到以色列两件的，后面有个积极的，这第三篇还说神啊要完成他的经纶，神是信实的。感谢主，我会前我遇到一位弟兄给我配搭，我们关心他的孩子，他说王弟兄啊，有一个孩子啊需要祷告，以前啊教会生活还很非常非常正常，现在好像因为工作我们为他祷告。但我们要相信神在完成他的经纶上是信实的。你跟我要向神祷告说，主啊，我的儿女我的全家都要爱你侍奉你，哎，这是神的祝福了。我们不要不信，我们就是要呼吁神啊，主的怜悯，我母亲啊就是有这个本领。我母亲对小孩子说啊，你不信主不爱主是不可以的啊，结婚对方也要信主爱主，不爱主不结婚对方不信主将来会吃苦的，事实真的啊，事实真的 啊我是排行老师，我都不要讲了啊。所以神在完成他的经纶上是信实的啊。接着呢就到第四篇，哎，说到神的供备了啊，神圣供应做食物是什么呢？神的话，哎，所以今天你我来在这里，我们都享受神圣供应做食物啊，非常宝贵。当我们享受神的话之后呢，我们就要看到第五篇，因着我们享受主的话，我们才知道神是主宰的摇架。一个人如果没有主话的开启，他是常常埋怨的，他觉得都对他不公平，他觉得他是最委屈的。但是当他读主的话，他就伏伏在主面前说，主啊，你是主宰的摇匠，你把我们做成器皿要盛装你啊。这就是接下来的第五篇， 接下来第六篇就是上周我们所追求的非常宝贵，说到耶利米书它启示的主要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我们与神示意的原则。与神示意原则是什么呢？就是生命树的原则。哎，从神创造起就要人看见有一棵树，生命树，而且神要人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，启示出神要人来吃它、喝它、接受它。这是这个耶利米书中所启示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要进到这一篇，请你来，无论是这一本呢、啊，或是纲要都可以啊。我们来把这个篇题一同来读一次。耶啊，在神永远之神耶和华的慈爱、连续和信实上认识。弟兄们，来一次，在永远之神耶和华的慈爱、连续和信实上认识他。请姊妹们，
在
这个篇题非常宝贵。首先呢，他说到一个永远之神耶和华啊，这就是啊这一篇的两个大点，前两个大点。我们的神是永远的神，他也是万军之耶和华。在耶利米书里面提到万军之耶和华或万军之耶和华的神呢、啊，有80多次，也不得了的启示。好，那么慈爱、连续和信实，这是说到第三个大点。最后呢，认识他就是第四个大点，要仰望他啊。好，那么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一本啊？我要请大家来读，如果没有读的话没关系啊，那个你可以旁边看，因为这里面几节经节啊，就对我们非常有帮助。那么首先，耶利米书2:19，你也可以翻你的电子书啊。那么这一节呢，是说到以色列人的光景。耶利米书2:19，我们一同来读：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，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。因此要知道并看见，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，对我毫无畏惧，乃为恶事，为苦事。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这个这一节啊，其实就是耶利米书2:1-3:5说到这个什么呢？说到离弃耶和华的以色列人。那么这个被盗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注解里面给我们很好，他说被盗就是离弃神的路，走别的路，随从神之外的事物。离弃神的路就是被盗，这何等的严肃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真是要彼此相劝啊，哎，我们不要在意旁边有什么为难的事，我们要坚持的依靠神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哎，这个就是啊，耶利米书10:10，我们请弟兄读。唯耶和华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永远的王。耶利米书11:20，请姊妹读。第三处，耶利米书20:12，我们一起读：试验一人，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啊，求你让我看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，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陈明了，禀明了。好，这三节就是说出第一大点，重要的就是第一句话。唯有耶和华是真神、活神、永远的王，以及后面两节的其中 一句话叫做万军之耶和华啊，这就是第一大点。那么接下来耶利米哀歌3:22，请弟兄读。我们不致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，因他的连续不致断绝。 三章二三节姊妹读。
这些都是新的。
Amen。很好，二十四节，弟兄读，我的魂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份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二十五节，姊妹读，
等候耶和华，心里寻求他的，耶和华必善待他。
好，这四处经文就是第三大点、第四大点。等一下我们弟兄会交通。最后一处，耶利米哀歌五章十九节，我们一同读。耶和华啊，你存到永远，你的宝座存到万代。好，那么我们啊也不要担心时间。其实啊，我们读了这些经文，我们就非常清楚啊。这个第一大点，第一大点来，我们一起说：耶利米常称神为万军之耶和华啊。在这里面呢，他非常重要告诉我们。这位神是万军之耶和华，啊，所以呢，在这里面他有特别两个点哈。第一点说到耶利米书十章十节说，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活神，是永远的王啊。这个特别启示什么呢？你画一下，启示耶和华的意思啊，就是小一啊。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说，我是那我是，哎。这是一个非常啊奇妙的名称，啊，这个是用动词啊，我是，那我是，下面就点点点了，就没有了，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位神他是包罗万有的，如果说我是那我是慈爱，那就不是别的了，我是那我是信实，那别的就没有，他是我是，哎，就点点点，所以这里面有个小 B 啊。就说出我是什么意思，你要画一下，我是就是指那位不依靠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而存在。今天所有的一切你看到的都会消失的，只是时间问题，但只有这位神他是永远存在的，他不依靠自己以外任何事物而存在，所以他是那我是的神啊。那么既然他是我是的神，第二小点你要画一下，我们必须信他是，他是，但你跟我如何呢？是不是也信他是？在你我的生活中遇到为难的时候，我们要说，主啊，你是，我不是，哎，很重要啊。啊，有时候常常争吵啊，就是我撒旦就是我啊，但是我们要说主你才是，阿利路亚，我们要信他是。所以呢，第三个小点呢，啊，我们到底要知道耶和华是我是者，他有三个大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就是他是那包罗万有的一位，第二方面他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，第三他也是他指明一切所需要的实际啊，这就是他的是。那么除了他以外都是虚无的。好了，那不仅他是，他还告诉我们他是按照公义判断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。那我们也要看见的万军之耶和华什么意思呢？第一个小点你画一下，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耶和华是下面哈，神是大能者，是天上众军之主，统帅万军的啊，这就是万军之耶和华。好，那么他呢是统帅万军的。那么第二小点就是说他也是荣耀的王啊，画一下，他是众军旅的耶和华啊。第三小点呢，你要画一下，他是终极完成的三一神，在具体化在得胜及要来的基督里，他是终极完成的三一神。最后第四小点你要画一下，他是成为肉体定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，要来具有全地，要来具有全地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经历到这位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统治列国的，他兴亡他废亡都在他的手中。现在我们要翻过来看到最后第五个小点，这非常重要，我们一起读一下，祭司职分败落时，神才启示他的名为万军之耶和华，指明 他要在他的行政处于贫乏的时候，亲自出来统治管理整个局面，以带进他国度的掌权。他是万军之耶和华，我们不用担心，他会啊来统治管理整个局面。所以现在的世界局势，你跟我啊，不要太去注意谁要当选啊，谁不当选啊，我们不要太去注意。我们要注意什么？主啊，你才是管理宇宙的，重点是要带进他国度的掌权。啊，这里有个简单背景，我说一下，这个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字名称，开始在撒母耳记一章三节，那是有一个人，就是以利加拿，他有两个太太，一个是哈拿，一个叫做庇尼拿。这个庇尼拿生了很多儿女，哈拿没有办法生育，庇尼拿就嘲笑哈拿，哈拿就每次进圣殿就祷告，他向神祈求，他愿意奉献，神听了他的祷告，就应许他生了一个儿子。那个时候哈拿祷告就是这句话：万军之耶和华。哎，这就是第一次说到万军之耶和华，在撒母耳记上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来到第二大点了，我们一起来说：耶和华，你存到永远，你的宝座存到万代。啊，这是耶利米哀歌五章十九节。那这句话给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启示啊，在五个方面。第一方面呢，在这个十九节啊，耶利米改变了他的立场和角度啊。耶利米本来非常的消极，看到以色列光景，看到神的惩治，哇，他就是非常哎呀，以色列又是逼迫他，是吧？我们就读了就知道，哇，要抓他，要杀他，哇，他这个情形非常消极。但是到了哀歌，耶利米哀歌一共几章啊？五章，就是五首歌了，五首诗歌，懂吗？这第五首诗歌啊，他转变了，哈利路亚！弟兄姊妹，你我要常常像他一样，要转变，不要看消极的，啊！我们一起再说一下第二大点哈，耶和华，你存到永远，你的宝座存到万代。啊，今天这一篇信息啊，永远的耶和华，你就记得两点：第一，他是万军之耶和华；第二，他是存到永远，他的宝座怎样？存到万代。哎，我们要记住这两个，你我啊，看见这个意象，后面我们就容易了，我们就会是一个常常啊，依靠他，这个亲近他，享受他，也传扬他的人啊。好了，这个第一点呢，他转变了他向耶和华神，所以呢，第一个小点很重要，后面哈，就是指向神永远的所事和他不变的行政啊，这两句话画一下啊。耶和华是永远的所事，还有他不变的行政啊。好，那么第二小点呢，耶路撒冷的光景是被倾覆，圣殿被烧毁，百姓被迁徙，但画一下，耶和华这位宇宙之主仍旧施行他的行政。我们宝贝主仍然在施行他的行政啊，所以世界的局势说明主今日行动的情形啊。我们要知道他仍旧施行他的行政。那么第三个终点呢，说到耶和华你存到永远啊，并且说到在他没有改变啊，这里有非常宝贝的哈。第一个小点是说到神不能改变啊，第二个小点说到人呢范围里呢，改变是随处发生，啊，人是常变的、善变的，但神所事并没有改变。第三个小点，我们要画一下，亚伯拉罕呼求什么？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，啊，永远之神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希伯来文里啊，它就是伊勒尔拉姆，啊，你要画一下，这个伊勒的意思就是大能者，他是大能者。俄拉姆的意思是永远或永远的或永远。哎，这个俄拉姆，他在他原文里啊很有意思，你要画一下。他原文的字根是由隐藏遮藏。如果你去读主的仆人，你利用说 我们的神是一位自隐的神啊，在经历上我们要知道神是永远的神，他做许多事情呢、啊、都是在隐藏中啊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啊弟兄说的，所以有许多事呢是奥秘的，我们的心思呢是无法明白的，但是呢在我们的深处我们却能摸着这位永远的神他隐秘奥秘的一位。所以有时候你环境不明白，感谢主了，我们就说主啊，我仍然仰望你，等候你，信靠你，因为你是那位永远的神啊。好，这就是伊勒俄拉姆啊，他这边含是永远的生命。好，那么第四个终点也请我们一起读，你的宝座存到万代，这话是指向神永远不变的行政。对，宝座就说出行政啊，啊，他的宝座到启示录说啊，耶和华那个神和羔羊的宝座。那么耶利米哀歌的末了，耶利米所写关于神永远的所事、永远不变的行政，他是神圣的。所以耶利米啊，关于神的永远所事和宝座的话呢，这就是一个标记，说出他在写哀歌的时候摸着了神的经纶。虽然在耶利米书写的时候呢是非常的为难，但他到了哀歌他摸着神的经纶，所以呢小 B 就说他就从自己属人的感觉里出来了，摸着神的身位、神的宝座，并进到神的神性里。弟兄姊妹，这一个是我们常常需要得着主话的提醒，我们要怎样呢？从我属人的感觉里出来啊。李立翁在的时候啊，他曾经教通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就是我们要从这个物质的范围迁到神圣奥秘的范围，我们天天要转，从我们这个外在物质的，我们要转到属灵奥秘神圣的范围。那这个范围也不是那么的你不能够领会，就是你呼求他，你祷告他，你转到灵里啊，你就会得享基督做你的一切啊，好多时候你会安息了啊。所以呢我们需要转到主里面。最后第五个终点，来我们一起读，在新耶路撒冷里，神要在他的身位和行政上完全得着揭示，他的身位是永远的王，他的行政是那永远不能震动的国，这二者乃是神在对付他子民的事上不可摇动的根基。他是永远的王，他也是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。所以这两个点给我们看到非常清楚，我们要在永远的耶和华里来认识啊，耶和华的慈爱、连续和信实，认识他。我们首先需要第一大点，认识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啊，我们要知道他是掌管一切的。那么我们要知道第二大点，他是存到永远，他的宝座直到万代啊。最后我就用一分钟说到，弟兄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认识神需要两个，就是真理和生命。今天早晨我们就在这真理里，那么真理呢是在先，生命在后。所以呢你越读主的话，你就越享受神神圣的生命。所以真理是在先，生命在后，真理是光的照耀，而生命是真理的内容啊。这个真理呢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位三一神在他的话里面的实际，这位三一神在他话里成为我们的实际。所以当你我接受他的话，我们就享受神圣的实际，这个实际就使我们得着神做我们的生命，这样我们就能够接受、享受并天天活在他的里面。阿们。
感谢主。我们这一篇呢，我们再来看篇题啊。其实这一篇就是讲我们认识 耶和华。所以我常常说，你去看英文就可以抓住重点啊，它就是认识耶和华，就是我们这一篇的重点。那在哪方面来认识呢？第一个，他是永远的神，这就是他的身位，他的所事，也就是刚才王弟兄所交通的第一大点、第二大点。那另一方面呢，在耶利米书所启示的是在他的慈爱、怜恤跟信实上来认识他啊，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要进入的第三大点跟第四大点。那刚才这个经文呢，就是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。那刚才我们也念过了，其实你可以把它背起来啊，像年纪大了背不起来，你每天起来就念一遍就背起来了。我就是这样背起来的，说我们不自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，他的连续不自断绝，每早晨这都是新的。你的信实何其广大，我的魂说耶和华是我的份，所以我要仰望他，等候他，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善待他。你每天早上，尤其我们年老的，有时候起来，哦，实在有气无力，你就跟主呼求，你就把这话再念一遍，我们就会不一样啊。所以在第三大点呢，有三个重点啊，就讲到他这个耶和华的慈爱、连续跟什么信实。那这个慈爱呢，这个我们的李弟兄在以赛亚生命读经呢，他就把这个慈爱下了一个定义啊，他说这个慈爱的意思是罗系的情爱，包含神的怜悯、神的爱、神的照顾、神的恩慈啊。罗马书说到神的恩慈要领我们悔改，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有时我们需要被严厉的对付，结果临到我们的竟然是恩慈，这就使我们的心融化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得救呢？就是神的恩慈临到我们。那时候我们实在是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，可能个人不一样啊，但是神的恩慈临到我们，就使我们悔改啊，相信他啊。所以这里讲到这个纲要里哈，有一二三四大点。到了诗篇一百零一篇，就第四中第一大点的第一中点的第四小点，诗篇一百零一篇说：“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，耶和华，我要向你歌颂。”那这个诗就启示，这个基督乃是凭慈爱和公平做完管理权力，这就是他现今治理的方式。所以弟兄就讲一句话：神总是公义的，然而他的公义是基础，使他能展示他的慈爱。我们的神呢，是全能的王，但是他不像地上的君王，有的君王是什么？是腐败的，是什么荒诞淫逸的，有的是什么滥爱的。但是我们的神是什么？公义的。他虽然爱我们，他不会说好 你的罪一笔勾销就好了，他何必再要成为一个人受死，为我们的罪赎罪，他不需要啊。他为什么要需要这样呢？因为他是公义的。所以这个弟兄姊妹，尤其姊妹们，我们要小心哈。有时候我们爱我们的小孩，在聚会中小孩可能会窜出来，那没问题。但是你不要看 小孩唱出来你都不管他，有时候负责弟兄会讲，你就怪弟兄说没有爱。哎，我以前就是这样，被说啊，你这没有爱。我们现在都不讲话了，小孩就跑来跑去。神是公义的，好，你要知道这一点，你自己要处理。哎，虽然你爱你的儿女，但是你要在公义的基础上，神才能展示他的什么慈爱。假如小孩不敬畏神，你说长大他会听你的话吗？更难敬畏神。哎，所以这点实在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，这就讲到神的慈爱是以公义为基础。第二个就讲到神的连续啊，那这里尤其在这个晨兴圣言21页，就弟兄就讲到连续跟怜悯的不同啊，很简单就这样说。譬如说有位圣徒有为难的，你知道了，你去探望他，去牧养他。可能他为难了，你去牧养他，去看望他，回家就忘了。反正我已经做到了，对不对？他为难我去看他，这个就是怜悯。那连续是什么呢？我回家以后，我还替他祷告，还想一想他到底好了没有，他结果如何，我还会去关心他，这个就叫做什么连续啊。所以弟兄就说，你在这个我们没时间详细讲哈，在21页他就说，连续呢比怜悯持续得更长久。哎，所以你不要怀疑神啊，虽然我们老是失败，神对我们的连续天天还是关心我们。我们尽管每早晨就跟主说，主啊，你的连续不致断绝，每早晨都是什么新的。所以他这里就讲了，当然我这讲了哈，他说第二终点的第四小点，耶和华的连续每早晨都是新的。所以23节上半指明耶利米每早晨都接触主这连续者，我们更要接触啊，尤其年长的，我现在也是年长，我快70岁了，所以我很了解，我们每早晨都要接触这位什么连续者。好 ，B， 借着他与主的接触，你就会得着关于神的慈爱、连续与信实的这话。哎，这是在对我们的供应啊。然后第三重点就讲到神的信实，所以你要相信。你说可能吗？一定可能的。为什么？神是什么？信实的啊。你看第一小点，神的连续不致断绝，因为他是什么？信实者。尤其第二重点很重要，我们一起念啊。神对他自己的话是信实的，他不能否定自己，不能否定他的性情和所事。你看他的性情，他的所事，所以神不能否定啊。所以在神的信实里，他已经呼召我们进入他儿子的交通，并且他要以他的信实保守我们在这分享和享受里。然后第四小点，信实的神召了我们，他必然要全然的圣别我们，并保守我们全人得以完全。所以只要我们相信神的信实，向他敞开，神一定会这样保守我们啊。这是因为他是信实。所以弟兄这里有一句话，我们每天每早晨醒来时，要领悟我们还能生存在地上，都是因着神的信实。在这里有新的连续。你对年轻人讲这句话，可能他不太听得下去， 啊，只要对我们年纪大一点的，我们就听得下去。真的，我们每早晨能够醒来，真的是神的连续，这是因为他的信实。然后到了第四大点，他就说：“我的坟说，耶和华是我的坟，我要仰望他。仰望他，英文的意思是什么 ？Hope in Him， 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希望在他里面。我们人都很多盼望，对不对？很多物质的盼望，属灵的盼望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的盼望。”就是在这个耶和华，很多我们都插出去了，所以我们就会苦恼，啊，所以他就说，我的魂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份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这就是你看第一重点，他就说，这个就是我们新约所说的，他说有新约的味道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实行，啊，然后第一小点。啊，这里 也是一个重点啊。我们读一下第一小点，十二页，耶利米享受耶和华做他的份，并且他不指望自己，也不指望别的事物，只仰望耶和华。这要我们操练啊，不简单，因为我们这个活了这么大把年纪，我们没有这个习惯，所以我们需要享受。需要操练，我们只仰望什么？耶和华。好，那个 A 小点，我们弟兄念哈。一面耶和华领悟神是慈爱的神，他是连续的，并且他的话是信实的。B 小点姊妹读啊。另一面耶和华与领悟，我们仍需每早晨接触主。全然仰望他，等候他，并呼求他的名。啊，这三句话，弟兄说，在耶利米书啊，是给我们强调的三件事，他很珍赏，在二十五页有讲到。那三件呢？仰望他，等候他，并呼求他的名。啊，所以我们年长的其每天可能很多事情。很多时间，你会觉得说怎么日子这么长？其实不长，你只要怎样做三件事：仰望他，等候他，并呼求他。你就会说，这个日子实在是感谢主，神赐给我们的，要使我们怎样成为得胜者。到了第二重点，就是告诉我们。直到路中，我们还是要过召会生活。我们绝不能单独，我们要跟主说：“主啊，给我健康的身体，来过召会生活，不只带孙子而已。”啊，大家这个时候都有孙子，看到孙子好可爱。其实孙子到青少年的时候就很不可爱。你看亚伯拉罕得到以斯玛利啊。很可爱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就没有跟他显现。等到以实玛利十三岁开始了，可能就不可爱了。亚伯拉罕就苦恼了，神就跟他显现。你看《创世纪》，我们读过啊，所以这个是短暂的，我们还是需要什么？求神，我要看孙子，没有错。不影响我过召会生活，这很重要哈。保守我的心怀意念，对，我要在神的行动中都有份，要尽肢体的功用。所以大家来这里，我要伸言，这就是尽肢体的功用啊。好，所以第二小点就是说，诗人进了神的圣所，对自己的情形有了神圣的看法跟领会。他还能说神是他的业问，直到永远。这确实，你只要在外面啊，久了你就忘掉了神。但是你常常在召会里过生活，神的话就充满你，神自然就成为你的业份。 啊，所以啊 ，A 小点，诗人在神的圣所里受教导，单单以神自己，而不以神以外的任何事物做他的份。然后 B 小点，神对寻求之圣民的心意是要他们在他里面得着一切，不被打岔，离开对他自己绝对的享受。对，不要打岔，也不是说我们要远离这个世界，不是远离孙子，不是，你要不受打岔。哎，感谢主，这就是你需要跟神有这个心愿哈。然后第二终点，他说等候耶和华，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善待他啊。这里就说到，神虽然是真的活的连续并信实的，他为了试验他的子民，常在应验他的话上什么单言。你看这个周六的这个信息选读，你看在耶利米时代呢，以色列的光景不好，神说到就要惩罚他，所以你看那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神似乎不这么仁慈亲切连续并信实。所以我们需要跟耶利米一样领悟，神仍然是我们的份，我们要仰望他，等候他，并呼求他的名。他说即使我们这样做，也不该期望光景会立刻改变，因着可能没有立刻改变，所以我们需要什么？继续等候主啊！所以你看，我们现在看世界的情势、歧视、政治的歧视，你也会觉得这光景不是很好。可能我们也祷告，奇怪，结果不一样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不要期望光景会立刻改变啊！我们还要继续等候主啊！那他这里说，等候主很简单。等候主不是很简单，非常要紧。神单言的原因是要试验我们，他要试验我们到一个地步，叫我们失去自己的盼望，觉得自己完全了了。当我们觉得光景无望的时候，却神要进来的时候，这是我们在神分赐下的基础啊。所以我们需要完全仰望神的时候，神就进来啊。所以这里第二重点啊，等候永远的神，以及我们了结自己，就是停下我们自己的生活、工作和行动，接受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人位和我们的顶替。所以 A 小点说，我们需要学习等候主的功课，今天还不是终极完成的时候，因此我们需要等候主。所以弟兄这里 有提到，也是后面周六的晨兴圣言，所以他说我们周围的光景似乎无望时，我们要领悟我们的神不会被打败，凡他所说他必信实的成就。所以我们该信圣经所说的一切，我们要领悟神是他子民的份，我们要仰望并信靠他啊。他这里说，无论他现在或以后答应我们，我们都需要信靠他并等候他，即使他似乎没有答应我们祷告，我们也该继续祷告并等候他。这就表示说我们需要，第一需要祷告，而且要继续的祷告。你会发现祷告虽然说像耶利米他所祷告的到现在还没实现啊，在24页他关于复兴时代的预言，其应验至今未到，但是你祷告10-20年，你自己就会改变。不信你看看，你有一天你会发现说，奇怪，我没有忍耐的，我现在怎么有忍耐？以前我做不到的，这个事会使我发脾气的，我现在怎么不会发脾气？这就是祷告在你里面发生功用，神坐进来了，你的构成被神构成了。 你试试看。当然你可能祷告一周两周一年两年还不这么明显，你就持续一二十年你看看，你就哪一天你就会发现，哎，我这个人真的不一样了。以前这件事一遇到我就暴跳如雷，为什么现在一点都不会影响？这就是祷告的 功用。他说至终的结果是照着他的定旨，我们也将是蒙他赐福的人。他说愿我们都学习这个功课。我们再看看这个做那个惊人恩典的那个牛顿，他以前小时候是什么为非作歹，贩毒贩黑奴，他妈妈呢为他祷告，持续为他祷告，直到他母亲过世以后，所以他母亲没有看到嘛。这个约翰牛顿有一天突然悔改，当然这个我们没时间讲，你去看那个故事就知道，成为后来主怎样有用的人。所以我们祷告不要灰心，尤其姊妹们为了你的儿女，可能你祷告好久好像觉得好像无望，神也不救啊，但是你要有信心。也可能你不在的时候你的儿女就起来了，当然我们不希望，我们都希望说我眼睛看到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啊。但是神就做这个事，像神要惩罚以色列也是一样，好几代以后才惩罚他，因为他的后代也继续犯罪，神就希望他们悔改。所以你看从那个他们祖先那里都没有看到，到后来被掳都是他的子孙，那也是他的子孙延续他的父母这样犯罪下去啊，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啊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来看纲要第三重点，我们在等候主时该寻求他并呼求他。好，那 A 小点我们弟兄读哈，你们寻求我若全心寻求就必寻见。 B 小点姊妹读哈，你呼求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隐秘的事指示你啊。所以这个等候的时候不是 没事做，我们可以寻求他并呼求他啊。愿主怜悯我们。
原来是有的是改的啊。好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五位弟兄的声言实在是非常享受主也经历主啊，我们非常宝贝这个我们第一位弟兄啊，他整理得非常的清楚啊，用了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五节，等候耶和华，心里寻求他，耶和华必善待他。所以他经历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事，所以弟兄写得非常清楚啊，这个启示亮光非常好。我们要像弟兄一样遇到重大的事只有等候祷告啊。当然这个车祸实在是不容易处理但是不光大事啦啊，我们今天主的恢复啊，不仅是真理，也是生命，也是生活。那小事也是需要，所以我们这个追求就帮助我们在每一件事上，啊，我们真的需要学习仰望每一件事，学习来等候他。啊，那我跟余弟兄是跳着哈，啊，再来就是我们张弟兄啊，感谢主，啊，弟兄也是经历主教会生活四年，虽然后面有些身体上的一些的软弱啊，但是他仍然坚定的持续的在教会中过生活，非常好。那个我们的身体是会毁坏的，但是我们的灵是要一天新是一天。好像使徒说啊，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，但里面的人却要一天要天天在更新啊。好，那最后我们这个定验，哇，感谢主啊！丁燕这不简单呐 啊，因为我跟他配搭去，有时候福音出访，哇，他是非常中性的， 啊，他交通，他怎么样来信主认识主？阿门，感谢主，他也承认自己的软弱啊。基督徒的蒙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啊，常常认罪，就得主做供应了啊。所以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罪。李弟兄在他交通见证说，他每一天早上起来，他总是向主承认他的罪啊。最后我要这样结语啊，就是借着弟兄姊妹的见证，我们需要看见我们的神，他是慈爱、连续、信实的神。我们要来领受恩典，并等候他。领受恩典，并等候他。这个等候就是呼求、仰望、感谢，我们就能够经历他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。
感谢主，现在大家的声音都很上轨道，尤其第二位的弟兄，他的经历呢，实在，我们希伯来书说我们要信神事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习惯，但是假如我们天天向他敞开，跟他有接触，神就自然的会在环境中使我们转向他，来相信他。所以他做了一个见证，实在很摸着啊。他因着他相信神，所以他就免去了他当初他想离开他的服务的工作。以前有一个弟兄，他也见证，那时候金融风暴以前，雷曼兄弟那里的工作实在是非常好。那有一位弟兄呢，就是弟兄告诉他，你要离开你的工作来服侍主，他也很挣扎，但是最后呢，他毅然接受征召，离开那工作。几年以后，这个风暴就来了，就是雷曼兄弟的事业，所以他就免除了那个灾祸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他是无所不知的，我们实在是要仰望他啊。还有第四位弟兄呢，他真的，他这个亮光启示写的很多啊，实在对我们很有啊。但是最好就是能够分段啊，分段他一气呵成写了一篇文章，你听了你发现，哎，他很多亮光，很多启示啊，尤其神呢是一切啊，他是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一切属灵的实际啊，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啊。感谢主啊，这个都很好。 Amen。